好，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第二段的学习哈。哥林多前书第八章。那刚才呢，咱们把这个第八章、第九章和第十章啊，整个做了一个分析，做了一个框架性的哈，这个来看看，使徒在论述这个问题的时候啊，他的整个的思路。啊，他整个的论述的那个几个大的原则，那么我们还是说啊，今天我们面对的问题呢，和当年2000年以前了，对吧？面对的社会问题啊，实际的这个情况可能不一样，但是原则是一样的，啊。那现在呢，我们就回过头来看第八章了啊。我们看第八章的一开始啊，是论到第五项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这样的知识，对吧？这里就提到了知识问题。我们都有这样的知识，但是接下来呢，保罗说：“但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好，提到这里啊，知识让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唯有，其实这就是唯有爱能造就人。那么，在这里，保罗把这个圣经啊，把知识和爱，把它矛盾起来看，我们怎么理解这件事情？这里说了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啊。他说：“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照他所知道的，他仍然不知道。”弟兄姊妹分享一下啊，这句话怎么理解？咱们查经啊，咱们一块儿也讨论啊。按照他所知道的，他仍然不知道，因为他觉得他知道嘛。但是这里说，你觉得你知道，其实你不知道。怎么理解？这里说，唯有爱心、爱神的，乃是神所知道。这人是神所知道。其实，那没有爱心的神不知道吗？怎么理解？大家说说。这个，刚才咱们中间休息啊，就是说给大家一个时间呢，让大家来想一想哈。那么在这里，我们来看一个字啊，到原文里边来。这个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啊，这个知道就是认识、熟悉啊，学习、发现，那么在这里第五个解释呢，就是发生性行为，所以这里边这个知道啊，它就不仅仅是指的是那一个理论上的知道，而是呢是从经验的，是在这个关系共同经历过程当中的知道，对吧？所以这里所用的知道呢，都是这个字，啊。乃是神所知道的啊，这个所以若有人爱神啊，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啊，还是仍然是这个字啊？难道说神不知道不爱神的人吗？啊，不是，而是神不与他们亲近啊，不与他们同行不与他们共同去经历啊，是指这个意思。所以在第二节里边呢，说若有人以为自己啊，他知道什么，啊，其实按照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对吧？也就是说，他所认为他所知道的那些东西，他并没有从实际的生活当中真正的明白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觉得他自己明白，实际上他不明白。 但是那些爱神的人是神与他共同经历啊，他指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从原文里边啊了解一下这个知道这个字啊，它到底代表了什么意思，和咱们中文里边呢所说翻译过来的这个知道啊，它不太是同样的一个概念。那么在旧约的时候呢，第一次出现这个字啊，就是同房啊，亚当啊，那人和他的妻子同房。这个同房呢，原文就是知道的意思，就是他认识了他的妻子，知道了他的妻子啊，表示在经验里边啊，他弄了半天就明白了啊，是这么回事，对吧？那么以前的时候可能他理性上知道，那个理性上知道呢，其实按照他所知道的他不知道啊，因为他只是知道一个道理啊，知道一个理论，他并没有知道真实的这个情况是怎么回事，是吧？所以在这里边呢，也是啊，说我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也就是说都有这个理论啊，但是这个理论啊让人觉得自高自大，就是我自己知道了很多东西。在过去的这个咱们教会啊，走过的这个路程，造成最大的一次分裂的啊，这个我们从中发现了一个问题啊，这个也是我在这个服事当中，在这个牧会当中吧啊，在按照主的命令啊要去训练栽培门徒这件事情上，我认为可能是一个失误啊，是一个失误哈。就是过早的让一些弟兄姊妹呢去到这个神学院里边去读书啊，去学习，去在所谓的真理上的装备，其实那里边不一定是真理啊，很多神学思想其实它并不代表真理，是吧？可是呢知识啊，他们认为哦，我懂了这个这路神学，我懂了那路神学啊，我懂了这个思想神学思想家怎么回事，我看了那些书怎么怎么回事，就觉得自己呢什么都懂了啊，然后呢他们就可以按照这些东西来自以为觉得我可以讲道，我可以牧会，我可以做这可以做那了，非常沉痛的看到一些事情啊，这些所谓的在知识上受了训练的这些人，有骄傲的，狂妄的，甚至于有很多是不信的啊，没进神学院好点啊，进了神学院一年两年出来不信了，这样的例子呢我们也见到了啊，所以知识有一些知识，对吧？怎么看待这些知识？但是在这里说呢，唯有爱，唯有爱，这个爱不是指的我们今天所说的这种所谓的爱啊，就是接纳尊重啊，这个怎么回事啊，感觉舒服啊等等，不是这个啊，这个爱其实里边就包含着真理的原则在其中的，对吧？那么保罗写哥林多前书是出于知识呢还是出于爱呢，对吧？那么他出于爱是不是又讲很多知识呢，对吧？讲很多道理呢，对吧？关于这件事情呢我们要好好的去讨论这个问题哈。在有一处的圣经的解释，这个呢我们真的是也需要有这个一些探讨吧啊，是我们来看一看啊，这段经文到底怎么解释的，就是可以说啊 是知识，或者说是真理啊，或者说是这个，那么和爱心之间的关系。那么这段经文呢，就记录在这个启示录啊，启示录的这个第二章啊，昨天晚上这个我们在祷告会的时候啊，王彤弟兄也提到了这段话啊。那么在这一段经文里边我们来看一看啊，就是知识这个真理和爱，它到底这个之间是个什么关系啊。这里说呢，你看啊，这是圣灵启示，借着老约翰啊，神交给耶稣基督啊，借着这个他的使者啊，小于约翰啊，约翰就小于众教会了，写给七教会的信啊，这是第一封信啊，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这里边是这样说的啊，他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那右手拿着七星啊，右手拿着七星，就表示这一位啊，就是基督啊，他是掌管右手啊，就是掌管教会的使者的啊，又在七个金灯台当中行走的，也就是他在教会当中啊，他在那在教会当中行走，金灯台就代表教会是吧，在教会当中行走，表示说他是与教会同在，了解教会的实际的情况的啊，所以他说话是有权威的，不是乱说的啊。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啊，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不能容忍恶人，也知道啊，你也曾试验那些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看出他们是假的来啊。这是以弗所教会的使者啊，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这是以弗所教会的这个行为啊。然后呢，你也能忍耐啊，这前面提到了忍耐了啊，这里又提到忍耐，然后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下面说，但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给离弃了。这个中国人加了一个爱心啊，其实就是把起初的爱离弃了啊。我们看一下原文啊，第四节。啊，这个爱就是 agape 啊，不是 love heart， 就是 love 啊。这个把起初的爱丢弃了。那么这个起初的爱到底是什么呢？弟兄姊妹，我想问一下，这个起初的爱是什么？然后说，所以应当回想你从哪里坠落了。他是从哪里坠落的？坠落了什么呢？然后说，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行起初所行的事。起初所行的事是什么呢？啊，说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灯台从你那里挪去。那么这一点啊，非常遗憾，我们后来去以弗所啊，现在我们看到以弗所的灯台已经没有了，连以弗所这个城都没了，这非常遗憾的事情。你看保罗曾经写给以弗所有以弗所书对吧，整个以弗所书那正是保罗整个这个保罗书信里边啊，是非常灵性高超的一卷书，保罗在监狱里边写给以弗所教会的。因为当时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以弗所教会并没有什么问题，保罗只是写这个，你像其他的书信啊，都是针对某些问题，你像哥林多教会啊等等啊，它是有的特殊的需要啊写，但是唯有以弗所书呢，它是为了坚固挂念啊，因为以弗所那个地方非常重要。 所以呢，他并没有提出以弗所教会的问题啊，不像哥林多教会，啊，这个加拉太教会啊，你们这么快离开了是吧？腓立比教会内部出了问题了，是吧？这个而以弗所不是，啊，那么以弗所教会既然是这么好的一个根基的教会，但是到了使徒约翰的时候，啊，大概是保罗写了这个以弗所书之后啊，大概经过了30年了，啊，写了这个启示录里边第一个就是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那么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的第一个问题，重要的问题提出来，就是他把起初的爱丢弃了。这起初的爱是什么呢？然后下边啊，他说现在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儿，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儿，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的行为。他说这也是我所恨恶的。那么这个恨恶尼格拉一党行为，这个应不应该恨恶呢？这个恨恶它的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呢？是出于恨呢？还是出于爱呢？今天弟兄姊妹这么安静啊，然后下边说啊，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听的就应当听。得胜的，神必将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这个是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众教会包括我们呢？当然包括啊。那么在这里边啊，我们就是哥林多教会啊所面对的这个拜偶像的问题啊，他们自认为自己有知识，但是保罗说知识算不得什么，爱能够造就人。那么在这里呢又提出来了啊，给以弗所教会的信里边也提出来啊，说爱能够重要的啊，你们把这个爱丢了，那么你们要行起初所行的。那么圣经有没有把这个以弗所教会起初所行的那些爱心的事儿列出来给我们知道呢？因为这是圣灵上众教会所说的话吗？所以在这里我想啊，咱们再一次看这段经文啊，我觉得在后来的这个教会的历史当中啊，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常常就把这一段经文认为，和哥林多教会的这个知识和爱心之间的关系呢，做了一个同类的对比，就是说，起初啊，这个哥林多这个以弗所教会啊，有爱心也有知识啊，但是后来呢他光留了知识，把爱心给丢了，把真理给只留了真理啊，整天在那里辩论，整天在那里分辨啊，却没有爱了啊。那么什么是爱呢？当然哥林多前书也说了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或者不做羞辱对方的事啊，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啊，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哦，这句话很重要，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啊。然后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爱既然是永不止息，怎么这里会把爱心丢弃呢？所以在这我们想，以弗所教会面对的 到底什么问题？那个，我们想啊，劳碌、忍耐，不能容忍恶人，分辨真假使徒，这个是不是出于爱呢？这个是不爱的行为啊？是不是？
是的，
是的。所以，这个就是他们为主劳碌并不乏倦，这都是出于爱。这个就是他们起初的爱心。但是很可惜，他们后来把起初的爱丢了，也就是说这些事他们不做了，是吧？但是还有一件事他们做的，那就是说
尼格拉
一党的行为，
嗯，
也就是说，因为圣经里边唯一一个尼格拉一党的，就是在《使徒行传》里边记录了这个人，他是一个进犹太教的，对吧？起初的，七执事之一。那么也就是说，他大概是把律法主义，再一次带到教会里边来，啊，他之所以被选到七执事，就表示这个人看起来是有灵性，啊，有这个，各方面都是被众人所接纳的，对吧？这个就跟犹大一样啊，主耶稣卖主耶稣基督的犹大，到了最后了，主耶稣说你要做的事你去做吧，使徒还认为他去周济穷人啊，或者是去买过节的什么东西去了，丝毫没有认为，他会去出卖主。就表明这个人在生活行为上，在人的眼光当中啊，伪装的多么好。所以这个尼格拉一党呢，他这个尼格拉能够被初期教会选为七执事，可见这个人啊，他的行为一定是很不错的，对吧？但是呢，这个以弗所教会的使者们却对他恨恶啊，为什么呢？因为他把教会啊拉回犹太教，拉回律法主义里边去，对吧？主耶稣说，这也是我所恨恶的。那么恨恶尼格拉一党的行为却是出于爱，因为他走错路。所以恨恶尼格拉一党行为是对保护教会的爱的行动，如果纵容这个行为啊，就像后边说这个出现了这个假先知啊，出现了耶洗别，还纵容他，那不是出于爱。这个凡是包容，包容不等于纵容，对吧？所以容让错误在教会，那是一种非爱行为。如果爱，他一定对错误进行排斥，所以这个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是吧？这个不义错误，他会对教会是个侵害，所以爱就会保护教会，就会抵抗错误。所以起初的爱，其实前面所说的这些就是起初的爱。但是很可惜啊，他不做这些事情了，也就是他不保护教会了，不坚持真理了，真假使徒不分辨了，这还叫爱吗？所以这里边我们有一个平衡啊，其实真理知识本身啊，真正的真理知识本身，它是出于爱的，它和爱不矛盾的。但是，光讲这个道理，成为一个冷酷的使用，知识，那么这个知识呢，就不是出于爱心的知识。所以这里边我们需要有一个分辨，对吧？不是说所有的知识都不出于爱，不是这样的，对吧？有些时候啊，使徒保罗他把两个本来不矛盾的东西把它矛盾起来， 就是为要叫我们有一个警觉啊。比方说在前边这个讲到教会里边出现嫉妒纷争的事情的时候，保罗就说他来不是为施洗，而是为传福音啊，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十字架落了空。那么在这里边呢，我们就看到保罗把两件事情本来不矛盾的事情他把它矛盾起来啊。比方说福音和受洗和洗礼，本来这不矛盾的，但是保罗把它好像矛盾起来，为要叫我们要理解啊，这个福音才是核心，受洗不是。那么不要因为追求这个受洗这个形式而忽略福音的本质，那么高言大志，让人觉得好像你很会辩论，很会说，讲得很好听，但是呢，里边这个没有圣灵的工作，没有生命的本质，所以呢，没有这个生命的更新，光在这高谈阔论。觉得挺好，我接受你这套理论，这个理论我很认同，很好，而实际上没有舍己，没有悔改，没有生命的更新，只是学了一套好道理，那就架空了福音，那么大家在一起高谈阔论，大家在一起做的这个宗教仪式啊都很到位，而实际上里边没有生命的。说那个就把它本质就忽略掉了，所以保罗圣经啊，他把这个形式和本质把它矛盾一下，实际上它本身是不矛盾的啊，但是他把它矛盾一下，使我们在这里边呢能够抓得住重点在哪里，免得我们被一些外在的东西把它忽略掉了，把这个重点忽略掉了。所以在这个知识和爱心这个方面呢，它本身应该是不矛盾的啊，真理本身就是爱心，因为耶稣说我就是真理嘛，是吧？认识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啊，是吧？那么知识难道不重要吗？是重要的。但是保罗在这里说，如果我们看中了知识，而不是在爱心里边使用这个知识，那么这个知识呢，它就不造就人了啊。我们把这样的人啊，咱们中国人有句话叫做道貌岸然，咱们中国人也很讨厌这种只会讲大道理。其实法利赛人呢，主耶稣曾经说过一句话，说他们讲的道啊你们要听，因为他们坐在摩西的位上，但是他们的行为你们不要效法。也就是说，当这个道理是正确的时候我们可以学啊，但是呢，他的行为不要效法。弟兄姊妹，这个呢是对于领受的人说的啊，就是我们这些学习的人啊。那么这个讲的人如果他只会讲没有行为，那么他讲的这些道理是对的，那我们要不要听啊？要听。但是翻过来呢，保罗在这里讲到这个哥林多教会这些吃祭偶像之物的这些人啊，他们是一些有影响力的人，也可能是那个教会的里边领袖吧。我现在忽然想起来了啊，中国这个把观音放在自己家里边的丁光训啊，这个人，那么可能是，你看他是这个金陵神学院院长是吧？是这个天风杂志的主编主持人啊。那么他是这个中国三字爱国委员会里边的什么会长之类的啊，影响力非常大，是吧？所以他有这样的知识，是吧？他在家里边摆着观音像，是吧？可是，那么对于来他家里边参观这些事情的人，这些人会怎么样看这个问题呢？是吧？那么这些事情传出去，连这么高级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思想的领导啊，教会里边的，因为神学家嘛，是吧？然后呢导师啊都这样做， 那我们这个岂不什么都可以吗？是吧？我们把一幅这个裸体画像啊，这个放在家里，我们可以说啊，你看上帝创造的人的身体多美啊，啊，我欣赏这个美啊，是吧？可不可以呢？啊，我们把色情的东西放在家里，你看上帝创造的这个性啊关系啊多好啊，啊，这真是一种艺术，一种享受啊，是吧？要足以给予足够的尊重啊，可以吗？啊，所以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叫做知识叫人自高自大。但是这里边他却忘记了这个知识，其实凡是使用这种知识的啊，这种知识他用的并不平衡，对吧？只是强调了某一方面，对吧？而且他不管听的人是怎么样一回事，会不会受伤害，会不会误导别人，他不管，只管自己认为，我认为在我的这个道理系统里边，我认为这没有什么不好。那，这种的知识就糟糕了，啊，好，咱们讲到这儿啊，我想时间也差不多了。在我没有继续的时候呢，先在这里做一个报告啊，就是今天呢是咱们这一个学期啊，周五查经的最后一次啊，咱们接下来呢要有两周的假期啊，两周查经的查经班啊，两周的假期，其他的聚会都照常进行啊，只有星期二和星期五。这两个查经班呢，咱们暂停两周。原来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啊，他们把这样的东西呢不叫假期啊，它不叫 holiday 啊，它叫 study break 啊，就是这个 study break 应该翻译成什么啊？因为就是说学习的间歇啊，学习的间歇啊 ，study break。那么就是在这个中间呢，我们暂停一下啊，然后让我们有一个消化，有一个吸收，有一个祷告啊，有一个圣灵在我们心里边工作，那么就像今天咱们读的经文里边啊，不要知识让人自高自大啊，咱们读了很多圣经了啊，然后呢，我们就觉得说我们都懂了，但愿啊，我们不要落入到那种。我们觉得我们懂了，其实按照我们自己觉得懂的那些呢，实际上我们还是不懂，对吧？所以说呢，我们要存着一个谦卑的心啊，然后呢，在这个咱们实际的生活里边，怎么去应用啊？怎么去体会？怎么去理解？我们因为爱主，主耶稣说：“与此相仿，也要爱人如己。”在这些过程当中，来应用这些圣经的原则。那么这样呢才会造就我们。所以呢接下来呢我们有两周啊的这个假期啊，这个大家注意咱们周报啊，等到什么时候重新两周之后啊，这个维多利亚这个公立学校放假期结束的时候，我们重新开始啊，这个我们都会登在我们的周报上啊，在咱们周五的这个查经群里边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发通知提醒大家。那么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不继续进行了啊，不继续讨论了。那么关于祭偶像之物啊，他提出来的这个原则啊，就是知识让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啊。下边说呢，说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啊，按他所知道的他仍不知道，这到底说了什么呢啊？这个然后唯有爱神的人啊，这人是神所知道的。针对这三节经文啊，弟兄姊妹，刚才咱们也分享了这个关于这个启示录里边啊，论到以弗所教会的事儿，那里边也说他把起初的爱心丢了。那么弟兄姊妹谈谈咱们的 这个回应，谈谈咱们的感想，好吗？
今天谈的这个爱啊，它当然这个我们基督徒对这个做善事嘛，这个爱也是应该实行的。但是这里面提到的爱是对上帝的爱，对上帝的爱是遵循神的道路行的这种爱啊，我理解是这样的。假如片面的那些爱的话，比如说不分青红皂白的都用爱来接受包容啊，这种爱呢是片面的爱。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在澳洲是多元文化，宗教自由，如果你也从爱出发，可以接受多神论这样的尊重，你看起来好像是包容也是爱。这个呢实际是在原则上是失去了对神的爱和对神起初的爱，就是你加入基督徒的时候，你参加归顺上帝的时候，这种爱你就应该产生。因为爱主的原则便是有原则的，那就是一神论，绝对那个绝对的反对那种邪神。哎，我理解这样对不对啊？我就理解这一点。
好，其他弟兄姊妹怎么看这问题？
这个谢谢张牧师刚才给我们讲这个以弗所书，不是这个关于这个启示录以弗所教会的事。我就是跟张牧师刚才谈的第一个，我先谈第一点，刚才张牧师谈的这个就是我们要全心拜主啊，这个敬拜主这方面哈，就是张牧师谈到了这个以前我们国内那个三字的主教，他是主教叫丁光训啊，他放这个一个偶像的事哈。那我就看到呢，这个人，我们今天这个保罗就谈到嘛，在一个末世的时候呢，人可能有敬虔的外貌，但却背了敬虔的实意。那保罗说呢，这种人你要避开，这种人避开啊。那么我就说呢，当时那个五几年的时候，中国这个政权更迭了以后呢，这个王明道老牧师呢，当时呢就谈到那个当时天国降临这方面的事情的时候，这个王明道老牧师就说呢，天国呢，不是由人来带来的，它是主耶稣来带来的。那么当时的很多的这个一些的这个教会的牧者也好，他们就说天国呢会由一个政权来带来，啊，当时当然指的就是当时见证的啊，中国的政权能带来哈。那王明道老牧师就说呢。那说呢，这个是不对的，不符合真理的。说这样的话的人呢，不是这个耶稣的门徒，而是加略人犹大的门徒，啊，因为这个呢，王明道就被抓判监入狱了啊，他一生就在监狱中度过了啊，那么他为信仰付出了代价啊。那么我们回来看这个事情呢，就是说为什么在最早的十诫中，头四诫，上帝用了头四诫强调了要这个专一的爱主。专一的敬拜我们的主呢，你看这个他就说呢，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去拜啊。那这个就是说呢，把任何的人和事看得比神和大，比神大，比这个耶和华这个上帝大，都是拜偶像啊。这个是早期这个教父们所定义的哈，就是把任何的人和事看得比这个大，就是拜偶像了。那第二呢，就是耶稣说呢，他就说呢，不可以就是说我们要上帝是这个灵，我们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换句话说呢，就是说今天有些人他画一些像啊，你比如我们看到一些画一些基督钉十字架的像啊，还有一些这些画像画片等等哈。那么这些不是说不可以，但是不能去拜这个像和这个片，你要拜什么？用心灵和诚实。要拜 用心和诚实要拜。就像有人他就是说，我睡觉时我把这个十字架放在床边，或者我把这个圣经枕到枕放到枕头底下就能保护我了。那这是一个形式上的东西，你必须让你必须是什么呢？你必须让基督进到你里边，圣灵住在我们里边，我们这必死的身体才活过来。所以这个主耶稣说呢，就是说这百姓用嘴唇亲近我，包括动作，心却远离我，所以拜我也是枉然。所以这个是第二点，就是我们拜主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心灵和诚实。那第三呢，在这个头四节中呢，这个提到说，耶稣上帝说呢，我是祭邪的神。什么叫祭邪的神呢？就是说，上帝不允许，绝不允许有任何竞争对手和他竞争这个荣耀，因为这个荣耀单单归于神的。为什么呢？上帝不允许有任何的其他，来跟他争夺他的荣耀。原因在哪里呢？因为他们根本不存在，这根本不存在嘛，啊，这是这个这是一方面啊。另一方面，上帝这个说不可妄称我的名，那就是说，如果我们的言行有任何与神的性情不相符的，就是妄称神的名了。这个是早期呢，早期这个教父们他对这个世界的一个我就拿出来说一下他的一个总结哈，妄称神的名啊。那就是就是说我们虽然称父神主耶稣三一真神，圣父圣子圣灵是我们独一应该敬拜的，但是我们称嘴称，但是呢却不信靠他，不交付的给他，不高举他，那也是妄称神的名了，这都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就后来我再谈下面我谈第二个，就张牧师谈到的这个知识哈，爱心的这方面哈。那我就是说呢张牧师为什么反复的来谈这个事情呢？因为昨天晚上我们祷告，张牧师已经给我们讲解了哈，也就是说在祷告中我们为这个祷告了。张牧师今天也讲解了啊。那为什么呢？我觉得呢张牧师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他最后有一句话给以弗所教会，就是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个得胜的啊，这个我必赐这个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给他吃。那就是说这个是给我们所有的信徒说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这样去做，那我们可能失去了神乐园的生命树的果子，换句话说你与天堂无缘了。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把爱心丢弃了。那这个呢，就是说刚才张牧师跟我们谈到了，就是说在保罗书信中他谈到了哈，知识能叫人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那保罗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就是知识是需要的，但是知识呢需要用爱心来规范它。保罗在另一个书信中呢，他也谈到了知识是叫我们得自由。你比如说他说呢，叫我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啊，做诚实无伪的人，就对上帝是真诚相爱，对别人是不虚假啊。所以你必须在知识上要有的，不是说保罗把这个知识就拿掉了，但是这个知识是我们只是认识神的知识，是属灵的知识，真理的知识。所以他又说呢，你看在哥罗西教会他说呢，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啊，这个很重要哈。因为耶稣的兄弟犹大也说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争辩，这都谈到了他的非常的重要性啊。但是这个我们谈到哈，这个以弗所的教会呢，就是启示录讲以弗所教会呢，他们首先呢，他们主耶稣夸奖他们三点，就是勤奋，这刻苦，在神学方面他们有很好的辨别力，他们的真理知识掌握非常好。因为第二十世纪的时候呢，开始的时候由安提阿主教尼格纳丢，他在往罗马殉道的途中啊，他就给以弗所教会写信，他说呢，你们都是遵从真理的人，异端在你们当中没有立足之地啊。那这个是有历史文件的啊。那并不是说以弗所教会呢，就是说我们看上去似乎是一个无懈可击的教会，但他应被主责备了，而这个责备非常的一针见血，非常的严肃，就是说你把起初的爱心丢弃了。那后来我就说他的结果，如果你们不悔改，可能呢你是失去了乐园神乐园生命树的果子了。那么主耶稣就说呢，以弗所教会一切的美德都不能抵消这个损失，所以主耶稣告诉他们，你把起初的爱心丢弃了。这个起初的爱心呢，就是说当时他们像刚才张牧师谈到了，当时刚爱主的时候，他们那个爱心是火热的啊，似乎是锐不可挡的哈。 当然了，我这里强调哈，对主有火热和狂热不一样。火热是建立在真理的基础上，真理知识的基础上，狂热是没有知识的结果。那这个时候呢，他们就说呢，我们当我们看这个旧约耶利米书的时候，二章二节他说呢，谈以色列的时候说，你年轻时的恩爱，就是结婚的时候，这个婚姻那个爱情对我的爱我都记得。你看主耶稣当时在旧约中啊，你看耶利米书二章二节哈，就是说你这他用的是 bride， 就是新娘的时候，结婚的时候那个恩爱哈。那后来他拜偶像了，他偏离了啊。耶利米书二章二节哈。那以弗所这个教会呢，就是说呢，他们呢，就是说，这个把爱心丢弃了，因为主耶稣是强调，如果没有爱，一切都空无所有了。这个你看他那个以弗所教会，主耶稣说呢，其实还有一件啊，也是你们可取的，就是你们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这个作为哈。这个就是说，这个话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以弗所教会恨主耶稣之所恨了。是可取的，但是他没有爱主耶稣之所爱，那就是把这个起初爱心丢弃了。我从使徒行传看到一个例子，他们是怎样丢弃的呢？啊，那么跟他们的知识自大是有原因的，因为知识能使人自大，啊，唯有爱心能造就人。你比如说这个使徒行传在十八章讲到这个当时有亚基拉和百提拉，当时有一个这个也是在以弗所有一个人呢，他从亚历山大来，这人叫亚波罗。圣经说他最能讲解圣经，而且呢他有很有学问，用的这都是一个最能讲解圣经，非常有学问啊。而且他这个人在真道上受了教训啊，心里非常火热的，他有知识，因为他心里火热嘛哈。讲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还详细讲论，但是他胆小的约翰的洗礼。与施洗约翰的这个洗礼，所以说他的教导上有偏差的。然后呢，这个下面会堂里在他里听到的呢，他就有百基拉和亚基拉啊。所以当亚波罗他，非常的娴熟的运用这个圣经来讲解的时候，他认为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那就是说他非常的没有任何的忧虑的哈，他放胆的哈。那么这个他们听见以后觉得他讲的有偏差，所以这对夫妻呢。亚基拉和百基拉是跟过保罗的，一起在哥林多支部的，所以他们呢，就是讲真理和爱心融合在一起的，因为他们呢是把这个亚波罗接到家里，中文没有讲啊，就是说把他们接来，但是英文讲了是把他们接到家里 home， 那接到家里一定是摆上饭啊，热心招待，然后呢把神的道讲给他啊，他把就是圣经讲说把神道讲得更加详细，然后呢这个亚基拉和百基拉呢。通过爱心来爱他的弟兄亚波罗，亚波罗接受了，虽然接受了，所以他到了哥林多那边呢，他就什么呢，多多帮助那里的得救的，而且呢更有能力和极有能力，圣经用极有能力驳倒了犹太人，因圣经证明这个耶稣是基督，所以耶稣是基督，所以在这段圣经中英文用了两个 accurately， 第一个 accurately 就是他亚波罗在讲道的时候他讲的非常准确，有 accurately， 然后呢当听了亚基拉和百基拉的这个给他的指导或者纠正以后呢，然后最后他到了哥林多的时候驳倒那个讲的时候啊，或者不信的犹太人辩驳的时候，或者给信的犹太人或者外邦人讲解基督的时候，就是说 more accurately， 更加的准确，你看这是很好的话，就是说他把爱心和真理他结合在一起了，因为爱光有真理，那真理冰冷的啊，这个不能造就人，那光有爱心没有真理，爱心是软弱了，可以在一定时候我们说你可能包容，就像詹姆斯坦你包容罪恶了，但包容罪恶就不是就包容罪恶的爱心不是爱心，而是什么呢，在他罪上有份，而且你是害他，是落井下石嘛，对不对，见死不救呢，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个我们看到这个还有一个教会，就是我马上结束哈，在以弗所教会之后还有一个叫推拉教会，也是在启示录，这个教会呢它在爱心上呢是往上走的，就是以弗所教会在爱心走下坡，但是这个推拉教会它是往上走的，走上坡的，但是呢主耶稣说呢，你这个教会呢你把你荣耀了，这个有一个用耶洗别代表他的这个教训，那他这个就是说他不讲圣洁了，他这个就是说他可能行了很多爱心，他是往上走的嘛，但是呢 他不守真理了，所以呢他可能讲了一些呢违背真理的事，可能是把基督徒的自由当作为所欲为，荒淫无度的自由。所以主耶稣呢也发出严厉的警告要悔改，如果不肯，主就临到那里啊，他说你看那话非常严厉，我要杀死你的党羽，还要叫你病卧在床等等啊，所以一定要悔改离开。所以包容，包容啊，我们讲包容啊，你要我们要看是不是在真理中啊，这个忍耐包容是吧？你要包容罪恶的话，那并不是说是爱心，而是总有的犯罪了啊。因为彼得说呢，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啊。这彼得前书一章十六节。然后呢，还有一句话就是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就是在利未记十九章二节一直在强调啊。所以这是个平衡的真理啊。我分享这一点啊。
好，这个。真理我们可以探讨啊，这个探讨真理并不等于是我们个人的对个人的看法啊，因为我们对于解经呢我们都有自己的看法是吧，我们就像我们人是有限的啊，这个我们对于圣经的看见呢也是有限的啊，所以咱们才会讨论啊，我们都有可能对于圣经的解释有自己的错误或者片面性，所以这里边呢我们有不同的看法的时候，这个不存在的是一个个人冲突的问题哈。那好，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先结束我们今天的上课程啊，然后呢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有什么分享讨论啊，我们可以继续。好，
亲爱的天父，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耶稣基督，我们今天在詹姆斯带领下，我们查了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从中我们也知道了，我们由于对你的爱，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因为你在约翰福音也说了，有的我的命令，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我也要爱他，并要向他显现。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在。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见的道不是我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自父的道。今天在这个我们的这个查经里面，我们也深深的知道了，我们对上帝的爱和遵循他的道，这是一个基督徒的原则。我们对上帝的爱就是从起初就开始，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在心里面深深的知道了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是唯一的真神，所以在心目中的其他的偶像都要像把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一样，把原来的那些成就的所谓的知识都要抛弃，不能按原来的这些东西再来干扰我们的事物，一切荣耀都归我们的上帝，一切赞美都归我们唯一的基督。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